今天是我第二周教导毫不费力的改变，我为此写了本书，这本书实在太棒了，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因此彻底改变。每个人都需要改变，我们在生命中需要成长，但改变的方式有对有错。若按世俗推崇的方式改变，会充满创伤、痛苦，甚至毁灭性打击。但有一种改变方式毫不费力，也是我一直在讲的内容。我以马可福音第四章中耶稣所讲的比喻来教导，其中说到人将种子栽在地里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，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但地生五谷是出于他自己，先发苗后长穗，在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。我已在马可福音4章26到28节中阐述过这段。若你错过了这些教导，我鼓励你去我们的网站获取，或获取这本书和资料，因为其中蕴藏的真理是生命中最重要、最基础的真理。我没有时间再重复，在此仅举一例。第28节说，地生五谷是出于他自己，他自己对应希腊文 automatos， 即英语自动或自动的词根，种子自动就生效了，是毫不费力的改变。但你必须将种子，就是神的话，埋进土里，土地就是你的心，它必须离开书页和书架，活在你里面。可惜极少数基督徒能让神的话成为生命的主导力量，或许他们仅在灵修时刻接触神的话。我见过那些每日灵粮小册，每天抽取一节经文阅读，我并不是说那不好，但若你对神话语的认识仅止于此，则无法持守到底，必须真正认识神的话。对你而言，神的话要比你的手更真实，对神话语的了解要超越了解自身，而能做到的人寥寥无几。但当你如此行，改变会在你生命中毫不费力地自动发生，就是如此简单，却未必容易，因为整个世界体系都在抵挡神的话，撒旦的国抵挡神的话，他会立即前来，用患难、逼迫、批评、今生的忧虑等手段偷走这道。本周我将以马可福音第四章的另一个比喻继续深入讲解。这并非易事，因为世界体系和撒旦将与你为敌，企图使你背离神的话，但道理确实就如我所说的这般简单。若你将神的话放在心里，昼夜思想，照着约书亚记一章八节的应许，你的道路就必然亨通，凡事顺利。这是神话语的应许，真实有效。本主题我已讲了两周，此比喻的最后一节第29节说，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，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。前面的经文已经说明，神的话如同种子，必须播种，给它时间，孕育你所期待生长与果子的全部要素，早已蕴藏于大地之中，但它需要神的话来催化才能实现。接着是生长过程，先发苗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，随后便是收割之时，收割要有恰当时机，若过早收割，果子青涩，尚未熟透，这样会扼杀收割；若放任过久，果子就会在藤蔓上枯萎腐烂。收获的时机必须恰到好处，懂得如何收割自己所撒的种子，与懂得如何撒种一样，都需要智慧。这一点至关重要，而我花了很长时间才领悟。我擅长将话语栽种于心，话语也在结果子， 可从前的我并不懂如何收割。举个事工的例子，我的事工有赖于人们的奉献支持。我们免费赠送资料，比如我正宣传的这本书，具体定价是多少，我也忘了。但我们只标注建议捐赠金额，从不强制要求。联系我们的人中，有 53% 会要求免费获取这本书，哪怕这样，我们也会送给他们。标注建议捐赠金额，是因为以前我说你可以免费获取，结果人们反而问，我们想奉献一些，你需要什么？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吗？于是我们加上建议捐赠金额，仅此而已。但绝大多数人根本不捐赠，我们已不再统计了。何时停止的统计我都忘了。在免费送出的书籍、DVD、CD、磁带超过1亿件时，便停止了统计。这还不包括网站资源，我们网站每月有超100万次下载，都是免费的。网站上有20万小时免费教学内容。我想说的是，我们免费赠送，标注建议捐赠金额，但绝不强制要求。在最初阶段，事工有赖于人们的自愿奉献，而不是必须奉献才能获取资料。换言之，你不是购买，而是捐赠，所以我的确需要大家的奉献，因此有时我需要写信说明，每年我会写2-3封信，告知大家我们事工的目标，若你愿意支持，请一同参与。总之，讲这些其实是为了阐明，我早年便领悟到，若未先服侍过他人，便不能请对方支持我。神国里有条法则，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，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。我从福音所得的收入与我传讲福音成正比。服事初期，我并不明白这个道理。当时我只带一个小型查经班，我牧养的第一间教会最多时只有12人，通常只有5到7人。那时我兼职传道，只服事了很少人，所得的也理应是部分兼职薪资。我应该另谋工作补贴生活，可当时我还并不明白。我曾觉得做世俗工作便是违背神、得罪神，因为我以蒙召侍奉，为此长达5-6年间，我和妻子杰米都濒临饿死边缘。但随着事工发展，如今我向全球数十亿人传道，完全可以全职靠福音生活，神已供应我一切所需。换言之，收割自有其时节，不先撒种便无法收割。换个角度说，就像你去银行，不先存款就无法取款。因此，当我去找合作伙伴，或我们的朋友，他们不一定是每月奉献的合作伙伴，但表达过愿意支持事工，我会向这些人寻求支持，但我只有先在他们生命中储蓄才能提取，未曾存款就无法取款。要懂得何时收割，如何收割。有些人来我这里，他们看到在我发出募捐信函后，便得到了合作伙伴的回应，金额达到数10万甚至100万美元，于是他们心想，我也要这样做。但其从未在人们的生命中撒种，我服侍了50年，已延续到第二、第三代。常有人对我说，我从小听着你的录音带长大，如今我家孩子也在听你的教导，代代相传。总之，我想说的是，我曾撒种又历经时间，现在正在收割。但有些人，你从未真正撒种在他人生命中， 从未存入，就不能指望随时提取。或存入微博，提取的也必微博。你要明白撒种与收割的道理。这不仅适用于传道人，同样适用于医治领域。疫情期间，我常说，没有病菌能在我身上存活，我就是病菌的坟墓。而我们事工里有些人，我有些朋友及传道人得了新冠。我并不是反对和批评他们，也不是说他们人不好，而是说我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，在医治领域坚定执着，储蓄丰厚，所以才能大量提取。收割我在生命中50余年的撒种成果。有些人虽真诚敬虔，人也很好，但他们撒种的时日不长，根基不像我这般深厚，因此还未看到同样成果。关键在于，当收割时节来临，收割有其正确时机，你必须收割，必须确保耐心等待，直到时机成熟，不能操之过急，也要防止果实枯死在田间。收割有时，撒种亦有时，必须具备足够智慧分辨二者的不同。来看耶稣接下来的比喻，看似并不相关，实则阐述的是同一真理，神国运行于神的话之上，正如物质世界运行于种子之上。马可福音4章30节说，又说，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？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？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，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，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，比各样的菜都大，又长出大枝来，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。记得我初得这个启示时，那时我被征召派往越南，刚到第一周，就通知我们要进毒气室，接受毒气暴露训练，得学会取出防毒面具、佩戴、清理等操作。基础训练时，我有过一次负面经历，具体细节就不细说了，场面惨不忍睹，我曾以为自己必死无疑，不知道会不会真死，但接触西艾斯催泪瓦斯时，我真感觉自己快死了。因此抵达越南后，得知我们要进毒气室，我便祷告说，神啊，只要不进毒气室做什么都行。随后他们问谁想做志愿者，我在军队里学到的教训就是千万别主动请缨，因为自告奋勇从来没好事。但我想，就算被当靶子练习，也比进毒气室强。于是需要志愿者时，我第一个站出来，结果是让我负责看守地堡。别人都在毒气室时，我待在营房，坐在铺位上看守营房，防止有人偷东西，这岂不美哉？这样我便无需进毒气室。当时我正读圣经，读的就是这个比喻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当时我心想，神啊，这就是我想成为的人，我想成长，希望你使用我。正如经上所言，芥菜籽虽是百种中最小的，种上以后却能长成参天大树，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。神啊，我愿成为这样的人，能服侍普世众民，影响世人。这并非出于自私，我想成就神放在我心中的事，为此我不断祷告。我清楚记得主对我说，你可知若我应允你的祈求，赐你这样的成长，赐你遍及全球的事工，但你的根系仅有一英寸深，第一只前来栖枝的飞鸟就会压垮整棵树，第一缕微风就能吹倒整棵树， 你没有足够的根基支撑着成长。别再担忧地表以上的生长，你需要专注于扎根。只要你将我的话存于心中，昼夜默想着话语，那根系便会开始从你里面汲取我借耶稣赐给你的生命，最终地面上的生长会自然显现，但别人看不见的地下部分必须先开始扎根。各位，若你播种，肯定想看到庄稼成长，想看到树木成长，想看到果子，但果子与地表以上的成长取决于根系有多深。若你身处贫瘠之地或旱地，唯有更深的根系才能汲取养分，维系生长。坦白讲，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利于灵命成长，我们所处的社会和世界与神为敌，有诸多试探向你袭来，你需要强壮深厚的根基，才能汲取你里面的生命。而这源自神的话，我会在本周讲解撒种的比喻时深入教导这一点。其中核心要义是，有些人自身毫无根基，仅靠他人启示而活，可你必须让真理扎根于自己里面。主赐这话语给我时，是我在越南的第一周。我记得这是神给我个人的启示。后来我在越南待了13个月，13个月里，我几乎整日坐着研读圣经。那段时间基本没有随军牧师。13个月里，仅有4个月有随军牧师。随军牧师大部分时间都不在，我只是自己研读。我每日研读神的话长达10至15小时，我单单读神的话。虽不能说自己得着了何等伟大的启示，但我不断将神的话放在里面，根基在心底深植，悄然影响着我。正如我本周引用的比喻，撒种之人把种撒在地上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，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我虽不完全明白其原理，但我可以说，这发生在1969年，我被征召入伍。1970年1月，我赴越南服役，于1971年2月底撤离。整整13个月里，我不断将神的话放在心里，每日投入5至10小时，甚至15小时。晚上轮到我站岗时，我便祷告，默想白天研读的经文。整整13个月，就是我的圣经学院。我真正进入神的话，就是在那时。如今神借我向众人所传讲的真理，其根基、其种子的形态，都是在1970年那段时间得着的。当然，神已使其茁壮成长，我还有更多经文可佐证相同观点，但我现在分享的内容都是神于1970年放在我生命中的。自那时起，他们开始改变我的生命，这是根基性的真理。任何人的成长都离不开明白这些原则。若主使你生命成长成功，其原因在于你明白了这些真理，或直接从主领悟，或透过他人。但无论如何，正是我讲的这些原则，让改变毫不费力地发生。倘若你试图以其他方式改变，试图用世俗方式，如操纵他人、背后捅刀、踩着他人往上爬、伤害他人以谋晋升，或许也能富足，取得些许成就，但我敢肯定，那必伴随悲伤与痛苦，既让自己痛苦，也伤害他人。但当你遵照神的方式，将神话语的种子播撒于心，留在心间，昼夜默想，神的话必会超自然地改变你。我相信，若你真正将神的话放在心里， 不仅在头脑里，而是得着它，使其成为你的一部分。除非你挖出那种子，执意否认它，否则根本无法阻挡成功。说真的，我能如此断言，是因为我花时间默想寻求神的话，而神为我大大开门，只有我刻意拒绝神，才能错过这些机会，见证不到这些成就。神赐予我一些机会，向世界各地的人传讲福音，机会总是自己找上门，我从未刻意追求。我认识一些人，他们四处奔走，竭力叩门，其中一人尤其令我印象深刻，暂且不提姓名，如今他已与耶稣同在。当年他与我领受了相同的启示，我称之为灵魂体，他则称作基督里的身份。他为此借贷3-4万美金，那是30多年前，当时可是一大笔钱。他贷款制作相关教材，我记得他只上了一家电台，结果背负巨债，孤注一掷投入其中，以为这能让他的事工蓬勃发展，触及更多人，结果债务缠身，陷入困境，被迫收手。他执着于实现这个目标，而我领受了同样启示，并把握每个分享机会。我让神来开门，自己从未强行闯入，而神不断拓展我们的事工，让我触及更多人。同样的方法对你也奏效，不必非得做传道人才能见证这效果，神也会让你的事业自然成长，为你敞开大门，你不必妥协。无论你为了获取或维系什么而妥协，终将失去。妥协是魔鬼的语言，你只需领受神的话，昼夜默想，神自会为你牵线搭桥，他会赐予机遇，使你的婚姻美满，事业兴旺，身体健康。只要你领受他的话语，昼夜默想，这就是我要阐明的核心。当你将神的话撒于心间，如把种子撒入土壤，改变就毫不费力，它不会喧嚷，不会挣扎，也不会痛苦，只默默生长，虽需时日，但终将在特定时节结出丰硕收获。同理，你重生之灵里蕴藏着神的生命，而神的话旨在唤醒它。只要你将神的话存于心中，改变就毫不费力。